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4月15号星期二的节目，也是他进受难周的第二天。传统上来说呢，今天叫做圣周二，叫做 Holy Tuesday。根据圣经所说啊，今天呢也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透过嫁娶问题讨论复活，还有挑战耶稣权威的这个日子。按着圣经的时序来看，也是耶稣对穷寡妇投进两个小钱做出回应的，就是这一天。大家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2章跟路加福音21章的经文。为什么今天佳妍开始的时候会提到这个妇人呢？我会想到我们空中辅导很多的听众啊，都是姊妹。如果大家稍微有看过这个故事，也不会陌生。对于这位穷寡妇所说的，她把养生的小钱都拿出来奉献，而耶稣看到了，他就觉得他所做的美事比那些他有余才做奉献的人更加的值得欣赏。是的，弟兄姊妹，今天呢开始的时候相依这样的一位寡妇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奉献给主耶稣的心，无论是我们的金钱，或者呢是我们自个儿的生命。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很忙碌，有余的时间我们才来亲近主，反而就是我们要想我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紧贴主耶稣，我们一天不跟他亲近，我们都没有能力可以去面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的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除了会继续跟弟兄姊妹来线上连线，还会收听今天如花盛放。今天我们会讲到夫妻关系的另外一个圣经的妇女的代表人物，在她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那么我们一起的来留意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郭弟兄。
哎，你好。
哎，郭弟兄，我是。
你好，黄。
对，我是黄老师，你好啊。
你好，你好。
哎，弟兄，今天继续的跟你联系。那今天想要谈的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情呢？
就是跟那个妻子就是相处的问题。
嗯，好啊，你说说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呀？
具体的问题就是，你看，就是之前吧，就是反正跟我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也没有做到丈夫的责任，对他这个爱护也不够。这个我现在也就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也是就是去努力的改变自己，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跟他，相处，尤其现在基本上每天就说这个事情，他可能也不是指责吧，但我觉得他就是在指责我，我心里就会有一种怨气，就我就一直在做改变，你这就是，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你，反正就这种情况吧。
嗯，是的，那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谈到关于妻子她在你的家庭的相处当中一直觉得没有受到你的保护，所以她就最近跟你一谈到这个事情上，她是不是也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 可能他跟你分享，但是他说出来的时候，你感觉他是指责你，是吧？
是的。
嗯，他是怎么样跟你说的？你记得他的话语当中，你觉得是语气上，或者是有什么词汇上，你听起来觉得很不舒服呢？
嗯，我觉得他就是说，我就是说，你这说的都挺好的，你这一到事情上，你就不行。然后我说，那你这个之前也是自己做的不好，那我现在就是在做改变，你不能说就是这个事情一直在说。然后他就我觉得语气上吧，就是他可能感觉的就是很平静的跟我说，但我就觉得，哎呀，你就这个事情你就一直在埋怨吧，指责吧，就是感觉就咱们。就是说，哎，你现在我也给他说，我说那咱们就是本身就是主内的，那你现在我这种力量就比较弱，那咱们就要共同的祷告来，就是说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嘛，你不能说每天就指责我。但是他就有时候，我刚开始还能跟他说，到他说的时间久了，我就心里面就是我又不就又恢复到以前状态，你说你的，我反正我就不说话了，他就又更气，这种状况啊，反正是就挺不好的。
嗯，那你在他跟你说话，比如是针对这个家人跟他相处的这件事情里面，他没有特别说出一些词语，或者是一些就是会激动你的一些词语，对吧？他是很平和的跟你说的，还是他每一天很唠叨的跟你在说？你觉得？
他每天都在说。
每一天都在说。嗯嗯嗯。
对，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只要是在家里面，那就说不了两句，就说这个事。
嗯，明白。
他说你就是对这个，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关心呐、啊，什么的，那、都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啊，
是是是。
那我说，那我说是你这么多年，你做了，你就有很多牺牲，我确实做的不好。那我说，我也跟他说，我说那我现在就认识到这，那我也在做改变。
对。
但是他每天就在说这个事情，就是刚开始我还能跟他说，但是他说的久了，我就又。就心里面就特别烦躁那种
嗯，通常呢，弟兄哈、啊，我问一下你哈、啊，遇上了这些，比如你比较烦恼的事情或者是时间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这个有之前嘛，以前我就不理他了，我就那你说你我就离开他嘛，我就离开了，我去厨房啊，或者干活啊。后来他说你越这样做，我就越生气嘛。
嗯、
那他生气，我就不去做那些，我就反正在他身边。他说的久了，我就跟他说一会儿，说一会儿又说不到一块儿，我就又不说他。他就说、那我说100句，你还不说一句，都一直我在说。那你应该是你说我听的，
所以弟兄这样听起来呀、啊。您的回应好像跟你太太对你的这个期望有落差，你觉得是不是啊？
是有落差，但是我说那我主要是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就是说你现在咱们面临问题都知道了，我觉得咱们不能说就是一见面就说这个事情，那你把这个事情就好像我因为他这个事情又不是说。这是某个问题，咱们当下就能解决掉，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我也给他说过，我说那咱们就要祷告，你祷告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了，来就是改变自己我的心态的处理的方式啊。你不能说你一见面就说这个事情，那就我说，但是我也知道他就是委屈啊什么的，就是难受啊，这心里也清楚，我也。包括就是以前嘛，他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就基本上你给我说完了，如果当下我还可能会去做，但是如果说离开他，可能这个事情我就会忘记，我就不会再去做。但是现在我就是也是去做改变，他说过的话我就尽量就是如果说我离开他了，再跟他 见面，想比方说我上班去了，那我下班的时候我就会想一想，哎，他昨天有给我说过什么事情，想让我做什么事情吗？我就会去想，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我觉得，哎，总要改变嘛，你不能说还像以前一样。你关他也有表达过，他说你对我的关心在哪里啊，对吧？他也有表达过，那我就想着，那我怎么去关心呢？我就把他对我说过的话，我尽量能回忆起多少，然后做一些，就是他比方说前一段时间他给我提过啊，我想吃柿子，哎，那我搁了两天吧，我就想起来这个事情，我就想嘛，然后想起来这个事情，我就给他买上，他也挺开心的。他说：“哎，这我就觉得，当时买了柿子，买了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梅子什么的。”然后他说：“这个虽说贵，但是我不高兴，这个柿子我高兴。”他当时给我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把我说过的话至少是放到心上了，但我也是在改变，可能就是说，反正跟之前的嘛，可能你一下子我觉得也不太，改变多少，但是我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事情，但是就是他就每一次给我，就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天就是见面，晚上回家以后就是说。我就是我要读经就读经，我不读经我们俩，你像孩子也不在家，我基本上六点多就六七点就到家了，那么长时间总要有单，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在一块儿，就他说我不喜欢你回到家了去离开我，就是离开我的视线什么的，我说这个可以啊，我就在我们就。他晚上了，因为我们这边就晚上了，他工作一天累，他就在床上坐到床上，我就坐到床头，那我们肯定要谈话，一谈就说到他就反正就谈论到我们家人，然后就谈论到的委屈，反正如果刚开始我还会跟他说的久了他就一直在说的话，我心里就特别的烦躁。
对，
昨天他本来跟其他姊妹就是他们就晚上有那个就是祷告嘛，然后我就生气，我说你不要去祷告了，我说你就心就只是形式上的，你就根本就原谅不了我，我就昨天还这样生气说他。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想，有时候我也不想生气，但是就是控制不住。
是的，听起来就是弟兄，你就是啊，在这样个跟太太相处，现在好像我们说啊，回到那个好像小孩子学走路的过程，因为你跟太太一起打电话来求助的时候，大概呢就是要处理一个十多年都没有处理的问题，第一就是跟家庭的关系，所以现在开始刚起步。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就是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要去学一样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会遇上一些我们说是你每一次的突破，你每一次突破呢都会有一点不舒服啊，你记得我有跟你说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进两步退三步，这个呢，所以在现在你正在这个过程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一种进步然后退步，就是好像呢我们一直成长的一个步伐呢，就是会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就是说现在你跟太太都知道你们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那方向是找到了，只是呢在方法上呢现在就大家还在探索这个步伐，所以呢弟兄你遇上这个烦扰呢我可以说这个是可以理解，还有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我们说啊，那当然不是你单单一方你的努力，你的太太呢她都需要学，比如呢好像你刚刚说的每一次都跟你说这一件事你觉得很烦，我们都需要让你的太太知道做一个妻子哈，她虽然心中有委屈或者说她很想表达自己，可是呢他都要学怎么表达，我们如果下一次他再打过来我都会抓紧这个机会跟他就是去 引导帮助，让她知道怎么跟丈夫说出心里的话是比较恰当的。因为我们呢，说两夫妇沟通，我们都需要有智慧。因为我刚刚听到弟兄哈，我觉得首先呢，欣赏弟兄你已经愿意跟以前的你有改变，因为以前你说你发现每一次他唠叨你的时候呢，你都会用逃避的方式，现在呢，你就是你都会回应他，只是他不断提出不断提出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烦恼啊。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各自需要努力的地方就是，第一，对方当然我们都需要让他知道他不要每一天提起同一样的东西。第二就是弟兄你本身自己了，因为呢我们需要加强我们自己的，我们说是情绪上的一种管理的能力。因为你跟这个太太一起相处十多年，以后往后你还要跟他相处很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都需要去处理自己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面对他的一些我们说是情绪上的波动啊，您怎么去处理你自己，这个呢也是我们两夫妻要学的，各自需要努力的。刚刚弟兄说你会感到烦扰，然后呢可能过了几天你就忍不住你又会对他发脾气了，那我就希望弟兄在这方面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怎么样处理你自个儿的这个情绪管理啊。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人他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因为他会学会怎么样去我们说是转移呀、转移，我们不会把焦点全放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自个儿也要发展我们自己一个健康的系统。比如你说你回到家里面你都要面对他嘛，你经常要跟他在一起嘛，你可能要练习的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太太，你可以先表达你已经接受到他说的话，这个事情我们先就是一起在祷告当中说吧，但说完以后请他不要再说了，因为你觉得烦扰，你会希望他相信你，你一定会做一些改变。第二，你要转移话题，就是说你要找到另外的一个新的话题跟你的太太发展一些新的话题啊，我们两夫妻因为相处太久了，我们就需要学会跟我们的另一半找到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去分享的。比如你们可以多讲一下孩子的事情呢，可以多跟孩子沟通，知道孩子最近他学习怎么，你们俩可以怎么帮助孩子他去发展他的兴趣啊，或者说你自个儿跟你太太也可以发展一些你们可以做的东西。也许你会觉得有点难，因为你们这么多年没有，比如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会建议他们怎么说，就是会跟太太玩游戏啊，就是你们俩啊去找一些你们可能很久没有做的事情，可以跟太太去散散步，就是要转移，就是要去做一些兴趣，或者是你们共同可以去发展的一些好一方面的一些的活动，让你们大家的焦点不是只会专注于一些负面的东西。因为我听起来现在你们大家好像一直都围绕着这些很负面的东西来讨论，一直想要你改呀、改呀、改呀，一直就谈家里的什么问题问题问题。可是啊，主耶稣教导我们哈，我们的人生哈，我们不单单是只有这些，我们说是人生的困难嘛，其实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啊，凡事谢恩嘛，常常祷告凡事谢恩。你跟你太太可以做的，比如说你跟他一起教导吧，你可以表达给他听，虽然我们现在面对这些困难，可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找到一样的东西来感恩我们这个家，你们就一起为这个事情来感恩。我们要帮你的太太消除她的这些埋怨怒气，要让她知道你是真的想要改变，因为你也要站在她的角度，我知道你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丈夫，你愿意站在她角度来想的话，她受了委屈十多年，现在她要一下子把那些委屈都放出来呢，当然是需要时间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我们 上一次讨论到嘛，你是家里的头，那你可以帮助他引导，比如今天太太不如我们这样，我们来找一些事情我们以前很久没做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夫妻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说一起去做比如看看电影啊，或者是大家今天晚上我们找一个我们都喜欢玩的游戏来玩一下，就是要转移。让你们夫妻关系不是单单只有说负面东西，我们要找到新话题，我们来看一些好的，那你就引导他啊、太太，今天晚上我们睡觉前我们一起祷告前，我们来感恩一件事，你发现我们今天家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为此感恩的呢？其实当你们培育到一个我们叫做感恩的一种文化在你的家当中呢，那他慢慢转移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从那个就是一个黑洞里面把他拉进来，拉上来，把他拉进光明啊。这个当然需要时间的，也需要弟兄你自个儿呢去培育你自己的情绪的智慧，所以你自个儿呢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每一天你自己哈，你自己要安静自己在主里面祷告，你都需要的，因为灵性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我们越靠近主耶稣，越有圣经的话语去辅助自己呢，你就会发现你听另外的一些负面的话，你会越来越，我们说是有一个保护罩，好像那个人所说的那些负面话语不会那么容易影响到我。你试试看，因为你要先自己强壮起来，然后这个人呢他就发现他讲的那些话好像不太，就是对你来说啊，不会再这么容易影响到你的脾气了，或者说啊，会发现他一直讲，但是丈夫还是开开心心、喜喜乐乐的，他也会觉得说，嗯，那我也要去学怎么样跟你一起欢欢喜喜、喜喜乐乐的，就不要好像他埋怨，你也埋怨，大家一起埋怨，这样呢事情会没完没了。但是如果有一方可以从这个埋怨负面当中先走出来一点点，他会发现哦，原来是可以转变过来的啊！这个也是我们说夫妻相处当中为什么我们需要找新话题，学习彼此的相爱，还有就是自个儿也要强壮起来，感恩是很重要的。你这个也可以跟你太太说一下，你今天打过来给我，然后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今天一起感恩，我们减少说那件负面的事情，然后加多一点感恩的事情。
嗯，
对，
嗯，应该是这样，老师，就是经过您的就是开导吧，我是有这样想的，我也不知道想的对不对啊。就是你看，第一个呢，他有时候可能埋怨我，他就是说你是家里的头，很多事情呢不想着，就是都是他在操心，所以说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说也需要我在这个日常当中的，就像您说的，
对，
那我是家里的头，
对，
很多事情我就不要让你说，比方说我回到家里面，那我今天我就主动跟他说，那咱们我回家了，咱们先做个祷告，咱们祷告呢把所有的负面的别祷告出来，然后祷告完了，咱们今天就不再什么都不提，咱们可以就是共同的找一个事情做，咱们今天什么其他的，咱们就是做一些感恩的事情。
嗯，对，可以啊，你可以这样，
就是慢慢的就是说，家里面咱们可以把所有的负面的都在祷告当中都去说出来。
对呀、
然后但是我们也做一些感恩的祷告，不管是负面的，反正祷告当中说出来。
对、
然后我们在其他相处的时间，因为每天他也有他跟姊妹之间有一个祷告，然后
对
你其他的时间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那就做一些感恩的事情，或者就像您说的讨论孩子啊，或者讨论，就是变得去主动挑起一些话题，不再让他去说什么话题，不就是说尽量就是引导他，就是说一些就是大家就是说感恩的话题吧，就是愉快的话题。
对呀、是啊，
对
呀、我们说是转念，对，转移。还有一点哈，弟兄，因为呢你的太太如果经常说哎呀好像很多东西都是我在管呢什么事，那我就鼓励你哈，你也可以主动问他，其实你可以叫太太写出来呀， 他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在管理，而你没有管理的，
嗯，
那就是让他也清楚，嗯，不是说只埋怨，他也要真的很具体的说出什么事情希望你来帮忙，比如家务啊，
嗯，
可能他觉得哎呀都在我在做，你没有帮我，就觉得很辛苦，或者是孩子的事，学习啊，是不是也需要你来帮忙呢？你可以主动问一下，让太太她也具体的把这些东西列出来，大家知道哦，原来她希望丈夫要帮助我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会知道你可以在哪一方面帮助你的太太，让她减轻压力，所以这个也是沟通。那我们要具体，我们说不要只是说感觉，我们要说具体的一些可以解决的东西，哪里可以彼此的帮助，这个也是一个沟通的学习，好不好？弟兄，你试试看，然后我们继续的来检讨，然后跟进，继续为你祷告。
好的，
嗯，
谢
谢郭弟兄今天的电话哈。
主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生命的光是我。
喂，你好，李姊妹。
你好，黄嘉莹老师。
哎，你好，姊妹，高兴跟你连线。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讲见证是吧？
嗯，
那你说说看。
简单分享一点啊，我们去年来去这个地方做生意嘛啊，但是这个地方做生意的人就是我们做的是小本生意，然后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不够称嘛，就是几两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他是不能这样做的啊。然后就是其实在这里做这个小生意呢，然后也确实是很难的。如果你要是跟别人一样几两称的话，跟别人卖一样的价钱，那么那是很好做的。但是就是就是像我们基督徒的话，你要是跟他们一样，那是那也是犯罪得罪神了。那如果是那我们要给足人家的称，然后要提高价钱，那顾客他是会选择便宜的，价钱便宜的，因为顾客他不认你的，就是说重量，他是认价钱的啊，所以就是说也是很难，就是要在这地方立足是很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摆摊啊，摆摊后面的话就是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想着要去找个门店啊，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就为我们预备了一间，就是跟我们做就是同行嘛，然后我们就接手人家的店，就是我们要就不用出装修费呀，省好多就是精力和钱啊。我们在这地方来的时候其实一路走来就有神的恩典，就有神的保守，神的恩典啊，然后就一直慢慢的做，就是给附近的人啊就是认可嘛。我们也做线上的生意，然后线上那个时候线上生意是很好的，所以生意一直做下来都很顺利，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今年的话整个大环境不好嘛，生意做起来是很难啊，有段时间我就觉得就是很难坚持下去。突然一下，因为上半年的时候生意还是很好，就是后面的话就是让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一天营业额都没有之前挣的钱多，就是觉得就是很绝望的那种。我以为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一下就成了这样子。可能我们是经历的是比较早一点，就是今年，但是像别人嘛，他可能就会经历的比较迟一点，然后后面的话会就觉得很大压力啊。当时我经历到这些的时候，因为像我们就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家有就是哥哥要上大学，生活费也是很贵的，然后去年又生了一个小的，要吃奶粉。然后我妈她今年身体也不太好，一开始帮我带孩子，后面的话我妈身体不太好，也做手术做了几次手术，就是我们就要去分担一点，所以压力特别大，那个时候声音也不好，就觉得哎呀怎么可以成了这样子，就觉得很难熬。但是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声音好的时候，可能我就觉得是我们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没有想到是神的赐福就觉得就是沉浸于那种挣钱的那种就想着要挣钱的那种在里面后面生意不好的时候，然后刚好也有时间闲下来，然后我妈也不能给我带小孩，所以小孩也送回来，就是我们两个人要做生意，然后面临着就是说生意的就是不好，然后还要去带一个小孩，就是觉得很难而且压力也特别大。就是如果是靠着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难往前走，很难坚持下去。但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后面也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因为忙碌是我与神就是没有建立与神的那种就是亲近神没有与神建立一种很好的关系，然后就导致就是常常就是脾气不好，经常对我家弟兄发怒啊怎么样经常跟他去无缘无故的，他惹我无缘无故的就跟他去吵 其实也并不是说生意不好我要跟他吵，就是因为没有去反思自己，就是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有压力的原因吧。
嗯，
然后就是当我去反思自己的时候，看见原来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就是原来我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对于有欲望在里面，然后有对于金钱就是那种追求，还有对很多事情我觉得掌控，就是如果做生意做得好，我会把许多的东西提前准备好，然后我做起来我就觉得我觉得就是在我的掌控之内我就觉得这样就是我就是可控的那种感觉。但是后面经历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一个就是惨淡，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不可控的时候，然后造成我的脾气很差后面到我去反思的时候，虽然我现在也很忙碌，就是仍然没有就是很安静的一个时间去亲近神，但是当我去看到自己就是内在有这么多东西影响我的时候，然后就要在神的面前去改变自己。现在也会有脾气，就是会很少，但是就是会不像之前那样，现在也是会收敛一点，因为毕竟我们的压力会很大。然后就会收敛一点，毕竟在神的面前反省自己的时候，反思自己的时候就是要去改变的。
很欣赏你在这个生意你没有跟随世界的那个价值观，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你就一直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还是坚持下去。除了是有家人因为有需要嘛，那也一定是很大的压力的。那你自己在这个部分你也发现了自己太追求世界的东西了。但是很欣赏姊妹的一点就是你有这个反思啊。是的，那在这个反思当中，您现在生意还是有一些就是还是没有太大的那个改变，但是你的心态是不转变了。
因为整体大环境是这样子，就是后面的话我们接触的人也很多嘛不但是做生意的人，他说现在生意很难做，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做了线上的然后有很多的骑手，他们也会说就是送餐也是很难送的。然后就是其实我经历了这个提前比较早一点去经历到，其实有的时候当别人跟我说的时候，那么我自己经历过，我可以去鼓励人家，我说如果能坚持就坚持一下因为现在真的是很难熬，就是我说先能够养活自己，能够有一点余额就行了，不要要求太高，有的时候就这样去跟人家分享，这样去跟人家有的时候人家面临很大压力的时候，真的是很就是如果放在自己心里可能也会压抑，但是说出来如果被别人嘲笑的话，那就是肯定会也会受打击，但是有的时候去鼓励一下人家，你说坚持一下，都这样子大家都这样这样人家可能心里会平衡一点，也会好一点。我也感谢神，就是当我去反思自己的时候，好，那我就放下对这个世界的那种追求，那就是提升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放下自己对世界的那种就是欲望还有追求。虽然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需要很多金钱来就是给予我的生活带来方便，或者是就像孝顺父母还有子女他们要抚养这些都需要金钱来供给的，但是那我把这个需求交给神，交在神的手中那神也会供给我的这些需求，那我就是转向神的时候，那就是自己 是有盼望的，就不再是对这个世界就觉得啊，我得不到，我很苦了，我没有，我要一定要去抓它，我一定要去占据它，那就不一样。那我转向神的时候，交给神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我就是啊，那我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它会有盼望，有也会有就是那种平安和喜乐。因为之前活在那种劳苦重担，我感觉好大的重担的压力的里面，就是就是让我就很少发脾气。现在就好一点，但是我仍然要感谢神的，就说我们虽然经历了一好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那种做生意嘛，经历这种环境的时候，现在好几个月时间，那慢慢的我们也就缓过来了。就是现在虽然说我们价钱比别人高，但是很多顾客他现在不再是认价钱，他认品质，然后认口味。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没有去说要害人的那种加那些东西。慢慢的得到顾客认可，我相信这是神就是给予我们的保护，也是给予我们的赐福。我旁边就有一个摆摊的，他在路口位置比我更好，但是现在看他就没有生意。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原因。
对对。
有些顾客就跟我说我家没有东西，人家去他那里，人家就跟他说你跟他们一样的价钱，你要给我足够的秤，人家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还是按照他那个，因为他们做惯了的话就是不真正的钱，就是心里不舒服。
对。
所以他这种做法也把很多顾客就是就是推出去了。有些顾客就是花同样的价钱，但是拿不到同样的分量。而且我这个还贵，然后拿到手的东西还便宜。所以人家就选择给我们。我觉得坚持就是在生活之中去坚持圣经的教导是对于我们是有益的，也是也可以说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与世人是不一样的。
Amen。是，我觉得非常认同姊妹你刚刚说的这个虽然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其实除了您，我们整个世界很多人都一样，现在都面对很多困难。我想起了在诗篇127篇，当姊妹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的时候，我心中就想到这一篇诗篇了。非常短的一篇诗篇，但是呢也真的是非常适合今天可以送给姊妹哈。您今天也可以回去看。的确的，当中就写到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呢，都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教他，就会叫他安然睡觉。这个我觉得整个诗篇当中这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127篇的，就是这个所罗门王他在当中写下来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这个。因为其实好像姊妹你所说的做生意也好，就是家庭建立也好，如果不是耶和华去建造，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任何事情。所以姊妹今天您有这个反思，我们继续鼓励你。对，我们要就是要知道每一天我们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家庭，所有这些都不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其实都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去建立，都是他在看顾的。所以这个也很鼓励姊妹继续。虽然您说在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有这个起起伏伏，还有这个情绪不好，当然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是人呐，我们都是会有限制。不过呢，我们每一天就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对呀，我觉得今天你跟我们说的这个见证太好了，嗯，也很鼓励我们的听众啊，其实也鼓励我，我们一起努力，就是在这个不好的环境，我们要坚持，而且呢，我们也要认定，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自己只是他在当中，他给我们恩典，我们才有的这个，而且呢，在这个环境当中，耶和华都会每一天供应我们的需要的，啊，这个我送给你哈，姊妹啊，这个诗篇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来，可以写下来的，在你家里看哈，对，来鼓励自己，
谢谢，
嗯，好啊，姊妹，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见证，
好的，
好，谢谢姊妹，
谢谢啊，
好，继续加油，再见。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盛放十四，夫妻关系六，不信主的配偶。姊妹们，怎么样可以带领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归主呢？相信这是很多已婚姊妹想问的问题，而这一次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该怎么做，好让丈夫对属灵的事敏锐。有一些姊妹是在结婚以后才归主的，而他们的伴侣却不是基督徒。对于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要离弃你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正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三节所说，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神可能要使用你来祝福那个还没有信的丈夫，使他也能听福音。除非对方因着你信主就逼迫你，或是因为你信主就离弃你，才当别论。其次，要记着活出信仰是传福音的上策。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用生命与行动见证基督，胜于用口去说服他。身为妻子的，如果行得好，就算口中不说，对方也观察得到。可是如果信的妻子行得不好，反而越说会越糟糕的。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老伴要的不是信仰的定义，而是信仰的示范。这句话让我们知道，单有空洞的说理是无法打动配偶的心的，可是妻子言语品行的改变却是最有力的见证。第三，爱你的丈夫，支持他，让神自己叫他知罪悔改，不要一下子就指着他来骂定他的罪，或是与教会站在一起来敌对他。为什么呢？让我来说说吧。假定你信了主，一心希望丈夫可以认识主，于是就开始向他做见证，又劝导又教导，同时呢，你也开始忙着跑教会，经常不在家，开始对你们以往的活动和爱好不感兴趣，于是渐渐避免参与这些活动，偶然还表示讨厌和反对。这样从你丈夫的角度来看，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他反而得不到一点的好处，不但失去了一个共同欢乐的同伴，还多了一个挑剔的专家。又假如您和丈夫的关系本来就很好，现在你信主了，但是很爱他，在参与教会活动时也肯征求他的建议，分配好时间，不会因为信主就影响家庭生活，这样做丈夫的就会觉得你仍然尊重他，不会说成是 基督徒就忘了丈夫跟孩子了，而她在家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受威胁，只要她觉得安全就能安心，并且以一种客观同情的眼光来考虑您的信仰。有了这种态度，她接受主的机会就会提高了。所以尽你所能做一个忍耐慈爱、能谅解、能顺服、能支持丈夫的妻子，不要过分担心他信主的问题，只要你能得着他的心，时候到了，基督便能得着他了。与此同时呢，你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的，而是可以经常做准备，好在有机会的时候呢，说明自己所信的内容和理由。另一方面，也可以暗暗地观察，找出男主配偶归向神的感情障碍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住的祷告，先为你的配偶求，求神吸引配偶亲近神，开配偶的心眼，让他看见没有神的生命是空洞的，帮助他看见自己需要神的赦免，帮助配偶明白基督十字架的意义，愿意敞开心去接受神的爱和真理。其次是为自己求，求神帮助你过一个稳定而具吸引力的基督徒生活，帮助你以真诚坦率的态度面对人生的变幻，赐你智慧建立夫妻关系，赐你知识帮助你把握机会传福音，最后也要为婚姻代求，求主加深夫妻关系与信任，并打开夫妻谈论信仰的门。以下让我们来听听一位名叫史德伯的丈夫的见证吧。
前一阵子我收到一个坏消息，妻子告诉我信了耶稣。对身为无神论者的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的消息了。我马上就想到她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唠叨不休的传道婆，白天批评我的坏习惯，晚上毁掉我的夜生活，礼拜天就拉着我上教堂去。我生怕她会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索然无味的媚女人，从此不求上进，不讲享受，一有时间就跑去做义工或给穷人发热汤。我妻子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她会不会把我看作一个面向地狱、可怜不堪的异教徒？我们会不会从此永无宁日，终日为怎样花钱、怎样过周末、怎样教导儿女吵个不停呢？其他的冲突也必接踵而来吧。我发现自己非常讨厌他新相识的那些教友，此外我也觉得他会挑剔我的饮酒习惯，也不会接纳我说脏话，但这些都只是我的个人感觉而已。他其实一句批判我的话也没有讲过。更奇怪的是，在我想象中的许多糟糕情景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过。我又发现，如果我多给他留点余地，让他自由活出信仰，反而会有好事情发生。他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比如说像饶恕、体恤、谦卑、爱心等等，为我俩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动力。对他的诚恳、正直、怜悯、劳苦大众的心，我也没有话好说的。我甚至渐渐地发觉他这许多方面的改变使他更加的可爱迷人。其实很多事情大家可以迁就一下，比如说他去教堂我不去，我去酒吧他不去，孩子呢我也不建议他带孩子去教会，多一点德育始终无伤大雅。好吧，他有权培养他的信仰，正如我有权坚持我的无神主义。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夫妻，还有很多共同的目标， 当我们也继续彼此的爱护关怀。后来我才知道，他想我信耶稣，不是为了在他的神面前挣取积分，他只是找到了叫他喜乐莫名、心灵满足的福气，想与我分享其中的滋味。真好笑，我又不是小孩子，要不要信耶稣始终是我个人自己的决定。最好笑的是，我最后竟然也信了耶稣。妻子的种种改变引发了我探究基督教的好奇心，于是我花了近2年的时间，以我的法律学识和新闻工作的经验研究基督教信仰。结果我的结论出乎我意料之外，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这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根据这些证据，我也信了耶稣。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的确是的，作为父母的大家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品格，我们自己的情绪也需要好好的被关顾。请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自己啊。如果大家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无论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咨询，都欢迎你们锁定这些时间拨打热线。星期一早上还有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可以拨打1322-9966-322，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的。那么我们除了有黄家言在这接听电话呢，礼拜一将会有杨天成老师解答大家信仰疑难，还有呢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就会有谭心师母在线上与大家联系。可是要留意，因为下个星期一呢是复活节的假期，所以我们的热线不会开放，请大家可以在星期三的早上呢打电话来跟我们联系。另外我们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还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在直播的时候主持节目，大家也可以呢在那个时间打电话来与我们联系的。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